宋江管阎婆惜要招文代，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，最后只好动武了。宋江伸手把阎婆惜身上盖的被子一拽，这才发现招文代就在阎婆惜的怀里。宋江第二次往前扑，打算抢招文代，给阎婆惜呀、也是个泼妇啊，他双手抱住，说什么也不给呀、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，从床上咕噜到地上，踢他扑通踢他抛，你给我不给不给，就是不给，我就不给。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，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，他们这么一折腾，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，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、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。宋江害怕呀，没有办法，又把火往前压了一压，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，婆惜呀、我求求你，你就还给我吧，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阎婆惜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，好吧，这是你说的啊，我要求三个条件，说吧，都是什么？第一，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，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，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，我们欠了你的钱，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，你立一纸的文书，这全是我们娘俩的。哎呀，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，我出手的钱你就没打算要，可以。还有呢，我跟你徒弟张文远，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，早已经是夫妻了，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，你不准插手干涉，更不准报复，你是净身出户，这你答应不？这好，答应。宋江一听，好淫妇啊，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，果然事实。又一想，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，我自当的取个乐子，你爱嫁给谁嫁给谁。情急之下，宋江答应了。阎婆惜又说，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，能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说吧。你那信上说，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，如数的交给我，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，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这婆惜呀、你听我解释，给我送了100两不假，我没要，我只留了10两，剩下的都拿回去了，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、可怎么办呢？你得容其缓限，你给我10天的时间，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，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，你看如何？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。 严婆惜冷笑了一声，说什么？我宋江啊，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，你拿我当三两岁的孩子了。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，你能往回退？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？哎，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，见着钱呢，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，小猫见着了鱼，那色狼看见了美女，你们能撒手吗？你是神仙呐！啊，你不爱财呀？冲这一点，你就是欺骗我，不给不给，算我算我，可有法儿。宋江说：“这么吧，你要嫌时间长，三天，我给你凑齐怎么样？不行，现在就给我，现在拿不出，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。”于是谈话又破裂，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。这阎婆惜就喊上他：“我说四邻八家的，你们都听见没听见？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吧？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，实质上他跟梁山……哎呦，把宋江吓得过来就捂他的嘴。”莫要高声，你说那能捂得住吗？阎婆惜十八九岁，身体倍儿棒，又是个泼妇，今天这豁出一头去了，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，这事儿吵着出去了。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，谁也不知道了。宋江的汗就下来，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，过去又抢，阎婆惜不给，两个人又扭作一团，劈腾扑腾劈腾，把八仙桌太师椅子全碰倒了，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。可这么一折腾啊，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，咱们前文说了，就在那上挂着，可这玩意不是杀人的，平常带着他方便呢，裁个纸了，干点什么呢？可这么一整整，这刀嘡啷掉到楼板上了。由于崩簧不紧，匕首脱离鞘，落到地上。这阎婆惜呀，真横啊！看着刀子之后，他就喊上了：“干什么？你拽刀干什么？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？”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。本来宋江哪有杀他的心，但是阎伯吉这一句话，宋江看了看刀子，脑子里一转转，好狠毒的阴妇啊，你非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、既然如此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宋江伸手真把刀子抄起来了。我且问你，你还不还我东西？不还。婆媳呀、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，你可不能把我逼上绝路。
绝路怎么的？你还敢杀我吗？不给不给，就是不给。
人要到这份上，想控制也控制不住。宋江脑袋热把牙关一咬，我看你这这一刀从软肋就给扎进去，一刀毙命啊！阎婆惜眼睛一翻，吭了一声摔在楼板上，那鲜血噗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往外喷呐、眨眼之间地上全是血。宋江顾不了许多呀，赶紧把招文袋夺过来，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出来，点着灯呢，马上借着灯火把信点燃，最后烧成灰 又用水把灰全都给洗净。到了现在，宋江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也坐在楼板上看了看阎婆惜。宋江也害了怕了，人命关天呐。虽然说梁山这个事情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但是我杀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，我也活不了啊。这后来又一想，算了，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，做了不怕，怕了不做，怕也不行啊，干脆挺着吧，是砍头是点天灯，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想到这，宋江啊这心情倒平稳下来了，把衣服归整归整，把自己的东西带着从楼上下来了。这阵这个天呢刚亮，楼梯这么一响，惊动楼下的阎婆子。这个阎婆子一晚上也没睡好，前半夜呢他惦记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，埋怨女儿不懂事儿，你就伺候他能怎么的，让他一高兴咱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，你为什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？哎，因此啊他就听着声，一直没听着什么动静，后来他胡了八图的就睡了。刚睡着，宋江从楼上下来了，开门往外走，把他惊醒了。他一看宋江天不亮就走了，下地关上门又睡回笼觉。刚要睡着，宋江推门又回来了。回来干什么？找赵文代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这个楼上噼啪爆着，阎婆惜啊呜啊呜直喊，也没听喊的什么玩意儿。老阎婆子就坐起来了，心说哟哟哟，这怎么还动了手了，有心上楼去劝仗，一想不行，你看他们呢怎么打都可以，外人一干预他们就更来劲了，看一会儿能不能结束。哎，果然一会儿没声了。阎婆子心说谢天谢地呀，不打就好啊。迷迷瞪瞪正然闭目养神，宋江从楼上又下来了，阎婆子可迷不住了，赶紧掌起灯光过来把宋江拦住了。大官人，你们两个人又拌嘴了吧，是不是能把您气着了？我没说嘛，他年轻不懂事儿，您看在我老婆子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说这些话都晚了，我一怒之间把他给杀了。我，你说什么？我把他杀了？哎呦我的大官人呐，您真能开玩笑，至于的吗？看您说的这个吓人劲儿，您吓唬一个老婆子有什么用？他再刁蛮也犯不了死罪，不信你自己上楼去看。老阎婆子一瞅宋江面沉似水，好像杀神附体一般，还真有点信了。上这楼他不知道怎么上来的，到了里屋一看，我的娘！一看女儿在地上躺着，那血呀躺的哪儿都是，他好悬没昏倒了，从楼上就咕噜下来了。过来是抓住宋江，你真把我女儿给杀了，杀人的偿命，你还我女儿，你还我女儿，连锤宋江在撞头。宋江好像一块木头一样，连动也没动。容等老阎婆子撒过泼之后，宋江这才说，妈妈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可挽回， 我一怒之间把他杀了。这么办，你说官断还是私了？要想官断，咱俩敢奔县衙门，按律治罪，我宋江宁愿给他抵偿罪名。你愿意私了，我出钱，你提条件，我尽量满足你，你看怎么样？两条路你选吧。
我的爹，
老阎婆子不哭了，坐在椅子上琢磨了那么一会儿，我说大官人呐、啊，我恨死你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老头子不在了，我就指着我女儿养我的老，现在把这条路你也给我断了，就剩我一个老婆子，后半辈子我可怎么活呀？但是人死又不能复生，你说你得给我多少钱？宋江一听有门，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少说也得个二百两三百两。
好，
我给你纹银500两，够了不？你的后半生我包下来了，生养死葬。我你说话可算数，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你不信我给你写下字据。
那你写吧，光凭你这么说我可不信。
这屋里呢，笔墨砚瓦还真有。宋江给他写了个字据给了他，就说欠他纹银500两，条件是生养死葬。为什么？那没写，签字画押交给阎婆子。
丫头啊，非是娘心狠呐、啊，看来这是你自己找的，八个字造定也没法更改了，你在九泉之下别怨娘不给你报仇啊。好吧，大官人，那咱怎么办？
宋江说，咱呢先到西关找范德郎，设一口棺材，回来就料理丧事。邻人们问起来你女儿怎么死的，你就说暴病而亡，知道吗？
知道，可不就得那么说吧，要不怎么说呀？此事就得咱俩亲自动手，不能被旁人看见，要看见可就糟了。
宋江一看这老婆子还行，哎呀，没想到这个事情的结局竟如此顺利。锁上门到街上了，范德郎住在西门里，本来呀、啊、从正街直接可以找到他们家，老阎婆子主张走胡同，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跟着他从胡同往那儿转，感情出了胡同不远就县衙。这个天已经亮了，街上也有不少行人了，正走到人口密集的地方，老阎婆子突然就变了脸了，转回身来，砰一把把宋江的腰带和前心给抓住了。
快来人呐，捉拿杀人的凶犯，他把我女儿阎婆惜给杀了。
你看宋江那么聪明，没料到这手，你这老婆子老于世故吧，方才闹了半天用稳军计把宋江给稳住了。阎婆子深知我要跟宋江闹翻了，他背不住就把我也宰了，反正已经杀了人了，一个也是杀，俩也是杀，那不就犯不上了吗？俺稳住宋江，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我再喊，你想杀你也不敢了。宋江果然上当，
有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在运城县有几个不认的宋江的话，这人就围上来，怎么回事？到了现在，宋江方寸一乱，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。正在这时候，衙门还有几个人去上班去，正好在这路过，分人群进来了，一看认的宋江，我问。这怎么回事？
哥 各位快点抓他，他是杀人的凶犯，把我女儿阎婆惜用刀给杀死了。
这帮人一听根本不信，嘿，我说大清早起的你耍什么疯，宋押司能干那种事吗？慢说是人，鬼都不信。撒手撒手撒手，谁也不信。
哎呀，老阎婆子一听可不干了，人命关天，我岂能胡说呀？不信你们去看看，可不能让他跑了，把他抓住。
正在这时，人群外头冲进个小伙子，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的，愣头愣脑的，能有个二十二三岁吧，穿着一身粗布衣服，麻鞋挽着裤腿。这小伙子进来劈面一把把这阎婆子给抓住了。
撒手，你他妈撒手，你撒手，你再抓宋押司我他妈扇你。
阎婆子一看认的是本街上一个无业的游民，姓唐，叫唐苗。这唐苗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，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。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，管唐牛啊借过一回钱，借了五个老钱，说我过两天就还你。过后他不认账了，唐牛去讨债，不但没讨来，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。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事儿，宋江一问怎么回事，唐牛说了，宋押司你给评评理， 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。宋江一笑，五个老钱算了，没钱我给了唐牛一吊钱。这唐牛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，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。今天早上起来唐牛就没辙了，上街来混饭吃，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。哎，正好遇上这事儿，这一看一喝，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。唐苗一想机会来了，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，我揍你五个老钱的。另外讨好宋江，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三吊两吊的。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，这一给拉开，阎婆子可不干了，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？他杀人你给放赃了，他杀了我的女儿